京时间四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如果生活是一团麻，那也是麻绳拧成的花。生活如果是条路，又怎能没有坑坑洼洼？如果生活是杯酒，它就一定饱含着酸甜苦辣。生活如果是首歌，那它一定吟唱的是悲喜交加，苦乐年华。生活尚且如此，更要珍惜眼前。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让我们一起共同回忆那段峥嵘岁月的沧桑往事，品味白首之心的人生芳华。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龄芳华。我是贤儿，马玉坤。咱们都说呀，人生就像一场修行。当我们走过一段又一段的岁月，我们才知道，人生是总会有一场又一场的悲欢离合。也许你只有经过了坎坷，梦开始的回忆才能值得被铭记。也正因为尝尽了人情冷暖、世间百态，所以我们学会了什么叫感动，什么叫感恩，学会了淡然无畏，也学会了沉着淡定。但是这种对于成长的付出呢，每一次都会让人刻骨铭心，永生难忘啊。建军走了，在危险来临之前，他用生命保护了我。当我们在面对生死的时候，建军他把活下来的机会是留给了我，他呢就永远的留在茫茫的雪域高原了，留在了那个被雪崩掩埋的冈底斯山。同时我那颗追求爱情的心就随着建军一同被那次的雪崩给掩埋了。也可以说，通过当时的那件事儿啊，我当时就下定决心了，从今以后我再不允许任何人啊，因为爱我、喜欢我来帮助我完成我的心愿，让自己身负险境，甚至是付出生命啊。因为人这一生啊，不只是为了追求爱情啊，还有亲情、友情，还有对生命的热情。也正像建军爸爸啊，我的公公说的那番话是一样的。建军离开呢，这就是他的命。他用他自己的生命来延续了我的人生。因为建军知道啊，我是一定能够完成我和建军的这个共同的心愿的。我也一定能够把乐龄之家老年福利事业给办下去。为了这个共同的心愿，公公婆婆真的是没有说出任何一句对我责备的话。因为他们也知道啊，他们失去了儿子，我也失去了我一生的伴侣，我也失去了我这辈子最爱的人。都说人生最大的悲哀莫过于老年丧子、青年丧夫。所以当时他们从千里迢迢之外的北京赶到了西藏， 他们赶来不是为了责备我，更不是为惩罚我，他们强忍着丧子之痛，一直在鼓励我，鼓励我要好好活着，要为实现我和建军的共同心愿好好的活着。就是这样呢，我在公公婆婆的鼓励下，我选择留在了西藏，选择继续为了实现我和建军的心愿，继续为了老年福利事业去努力奋斗着。哎呀，当时我很难想象啊，他们在飞回北京的路上要经历怎么样的丧子之痛啊。就像后来我婆婆对我说的，她不敢想象还有几个月就要结婚的我突然间就面对这种失去爱人了，媳儿怎么去面对未来的生活呢？我们都是在互相的牵挂着对方。建军的离开确实是给我们带来了无比的伤痛，但是同时这种伤痛是真真实实的把我们彼此的心都在牢牢的绑在一起了。尤其是公公婆婆他们四个人下飞机之后啊，第一件事就是给我打电话安慰我，这让我深深的意识到我未来的人生意义就是我要为了乐龄之家老年福利中心要一生去努力奋斗，去完成，去实现我这个心愿。我当时吧就在小叔家给自己关在房间里冷静地思考了两天，思考之后呢，我选择立即马上就投入到了老年福利事业当中，因为只有这样啊，才能让我这个刚刚失去爱人的这颗心才不会感到那么孤独。人们总说年关难过呀，那对于刚刚失去建军的我，我当时就和那些孤寡老人一样，每逢佳节倍思亲，年关越近思念的情愫就越来越浓。所以呢，我就让小叔给我找了四名助理，在2003年春节将近的时候，我带着四名助理就去了拉萨的周边，我要把温暖和关爱送到每一位孤寡老人家里，送到每一位需要我帮助的老人家，让他们能从我身上能感受到被儿女关心惦记的这种温暖。同时我觉得这是对建军最好的祭奠。但是我发现啊，在我走访的过程当中，就是这些需要我帮助的孤寡老人的这个一群人当中呢，有一类人他是比较特殊的，他们并不是一开始就是无儿无女的啊，很多人是人到中年呢，或者是到了老年之后儿女失踪了，过世了啊，和他们脱离关系了啊。这里面你看有的是早些年儿女离家出走的啊，在没有音讯的这些失独的一些老人，你像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讲了，人样阿妈就是这样，年轻的时候呢守寡，后来改嫁之后，为了给儿子给自己找一个温暖的家，找一个生活的依靠，所以说他又重新的组建了新的家庭，他也是为了维系这种后组建家庭的牢固，就忽略了孩子的感受，结果直接导致呢儿子离家出走，几十年都音讯全无啊。人央阿妈后来的这个老伴儿啊，也在几年前也走了，现在家里就剩下他一个孤苦伶仃的老太太了。那么人央阿妈 他就是成了被失独老人。其实对于这样的老人，他们也是需要关心，需要关爱的。啊，在我的老年之家当中，有一部分的孤寡老太太其实都是这样的。你看他们都是青年丧夫啊，一个弱女子啊，带着几个未成年的孩子，那为了一口吃的真是尝尽了人间冷暖呢。孩子虽然说可怜心疼自己的母亲啊，也知道母亲把自己抚养长大特别不容易，但是往往这些儿女呢，他们接受不了母亲再嫁，他们很难理解啊，母亲当年一个人把他们养大的这种艰辛，他们也很难想象得到啊，你自己成家立业，有自己的小家庭了，啊，你自己在家里老婆孩子热炕头的时候，那你的妈妈呢？她是怎么过的呀？孩子终究是会长大的，但是长大之后的孩子，有几个人能够常回家看看，能够愿意陪着独自生活的母亲、父亲，聊聊天儿，说说话呀？哎呀，大家都知道啊，一个人独处的时候，我们都会感觉非常的寂寞。但是如果说你感觉到寂寞了，你有没有想过呀，你自己的爸爸妈妈他们也会感到寂寞呀。都说少来夫妻老来伴儿，等你老的时候没人陪伴的时候，那才是人生中最大的悲哀。所以说我第一次走访的时候啊，我就遇到了像人羊阿妈这种特殊的这些人群的时候，就让我深深感觉到，我开办乐龄之家老年福利事业啊，一定得开展，必须要开展。因为你看，我们面对的可不光是这些孤寡老人，还有很多的失独老人，还有像人羊阿妈这样的被失独老人呢。他们同样都需要我们全社会的关注关怀，需要我们更多的关爱呀。正因为这些呢，就更加坚定了啊，我一定要把这个乐龄之家芳华老年福利中心要开办下去的这个决心。所以2003年过完年以后啊，我就让这个四名助理陪伴着我，开始针对整个藏区进行走访了。但是啊，这个西藏比较特殊，地广人稀，很多的老人都是故土难离，很多的孤寡老人、失独老人啊，我们想把他们集中到一起，想共同生活，一起帮助，这真的是太难了，做不到啊。那怎么办呢？我和建军要办这个老年福利中心这个愿望，这个心愿，我看就得重新考察了，重新做规划。我想啊，最好是能满足所有的老人啊，让他们在不离开家乡、不离开故土的情况之下，他依然是能得到我们老年福利中心的帮助。那怎么帮呢？啊，是在吃穿上帮啊，还是说居住环境上帮啊？这就涉及到了，就得需要实地考察了啊，必须得根据实际情况，我们要具体分析。所以我给自己制定了个计划啊，我是准备呢2年的时间啊，来走遍西藏所有的这个山村角落，我去走访每一位藏区的孤寡老人、失独老人。只有这样，我真正走下去了，我真正的看到每一位失独老人、孤寡老人，我才能深刻了解他们的实际情况，而不是靠想象啊。一来这样我能统计出到底啊，这个失独老人、孤寡老人到底有多少人
啊，有多少没有人照看的，有多少人是失去经济来源的，有多少人他是自己没有生活能力的。我们只有把这个数据啊真真正正的给他统计清楚了，那我才能心里有数啊，啊我才能算出来我要帮助这些老人到底需要多少物资啊，说白了就是我要帮助这些人我需要多少钱呢，啊是吧，我也得根据我自己我兜里有多少钱是吧，我有多少存款我量力而为呀。实际上你说对于花钱啊，我是从来都毫不犹豫的，因为这些年我做手机啊做电脑通讯产品啊赚的这些钱啊，我想用来帮助这些老人来完成我和进军的心愿，其实我是没有任何犹豫也没有任何顾虑的。因为你看我当初我辞掉大学分配的铁饭碗呢、啊、那个年代铁饭碗大家知道是多重要啊，我毅然决然的我都不要了，我就选择下海经商，为的是什么呢，为的就是将来有一天我自己能有能力，我自己真正的就为这些孤寡老人失独老人我要做一些善事，我要给大家一些帮助。只不过后来呀、啊、因为生意越做越大钱越赚越多了，就我这想法啊就升级了。刚开始的时候呢，我就是想帮一下敬老院里的这些老人，钱赚的多了呢，我就想帮助更多的老年人了。而且必须要说的是啊，奶奶走了，建军也走了，在这个世界上奶奶真的胜过了是我养我的父母，建军是那个陪伴我可以一直走下去相爱相守的人，但是他们都走了，他们都离开我了，那我继续活下去的意义是什么呀？可以说在很长的一段时间，也可以说到今天为止，能支持我一直活下去的动力啊，就是为了完成我和建军要开办乐龄之家万华老年福利中心，就这一个心愿了。就为这个心愿，我把我所有的积蓄一分不留的我全都用来帮助孤寡老人，那又有何妨啊，因为我攒钱我有什么用啊，我留给谁呀。所以说在这个老年福利事业上啊，花费再多的钱我是都不会有任何犹豫，我没有任何顾虑，我没有任何不舍呀。可能很多人都质疑过这个事儿，我要这么说就是想跟大家说，我真的是毫无牵挂的，因为我本身是一个在敬老院里长大的孤儿，从一出生啊，我就被亲生父母遗弃了，是奶奶在敬老院的井边她捡到了我，养大了我，奶奶给了我一个温暖的家。因为奶奶曾经说过，帮助别人，帮助需要帮助的人，那是最容易让我们快乐的事儿，也是最容易让我们忘却烦恼的事儿。所以我要沿着奶奶的足迹，感悟着奶奶的善良，体会奶奶帮助别人时给自己带来的快乐。奶奶从小教育我，舍从心起，得从意来，小善为人，大善为民。所以我要把奶奶从小对我的爱传递给每一位需要帮助的老人。小叔曾经对我说呀，仙儿啊，小叔做的是企业，赚到钱了，啊，帮助那些没有父母疼爱的孤儿。你做的是生意，赚到钱了，帮助那些没有子女关爱的老人。咱们爷俩做的，那都是你奶奶言传身教的善事儿。我们先凭借自己的能力把这份善心善念 那送给每一位需要我们的人，因为善是会被传染的，善是会被传递的，更是需要被传承的。啊，当你我的善被更多有爱心的人知道以后，那么善的种子就从我们这里会播散得更远了。古人讲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啊，如今呢，我现在已经是知天命的年纪了。我给大家回忆，我刚刚而立之年，就是我三十岁的时候的我。其实在那个时候，我就已经深深的了解到，深刻的知道，做善事儿是需要钱的。但是呢，这个钱呢，还真不是万能的。钱能买来手表，但是它买不回时间。钱能买来棉衣，但是它买不来温暖。钱能买来房子，却买不来家呀。有很多人说过这话，包括也跟我说，说这个世界上最痛苦的人就是没钱的人。但是我要对大家说的是，这个世界上最痛苦的人其实是那些只剩下钱的人啊。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大家可以想一想啊，今儿今天我说的这番话对不对？你看，当一个人只剩下钱的时候啊，无论是他的亲戚朋友，无论是他的同事啊，就是和他交流的这些人，大家总是在提钱的时候，我相信这个人呢，他一定非常的痛苦。因为赚钱本身它不是一件让人快乐的事儿啊，花钱是，花钱可以让我们变得快乐啊，尤其是如果我们花钱的时候让自己也快乐的同时，那也能让别人快乐，那你就会发现你的人生将充满了意义。这就是我接触到的每一位的慈善家常说的话。同样，我就是这么想的，我也是这么做的。我经常在深夜的时候，我问自己，那些曾经关心我、关爱我的人都相继离开我了，那我为什么还活着？我活着的意义是什么呀？就因为还有很多人他需要我的关心，需要我的关爱，更需要我的帮助啊。所以我记得呀，当年我们是一行五人，开着小叔给我配的皮卡车，车上呢是装着老人生活所需要用的这个吃穿用度。我们开着这个皮卡车就行驶在西藏每一条凸凹不平的乡间小路上。其实不要说乡间小路了，西藏每个地区和地区之间的国道、省道，那在当年那个时候来说都是非常难走的，道路不好走，气候条件呢，因为这些地区啊、地形啊、地貌啊，还有大气环流的影响吧，啊，这个气候真的是变化多端的。你看有时候啊，哎，你正是享受着沿途的这种风和日丽的风景，忽然就狂风乍起，真是漫天的尘沙遮天蔽日的。藏区的西北部呢，就是阿里地区，温度低，严寒干燥。西藏的东南地区呢，就像山南呐、啊，像林芝啊，啊，他们的气候呢，相对的要温暖湿润一点。但是不管多温暖湿润啊，那在高原地区的这个气候，因为它是高海拔，它跟我们的内陆是比不了的。有时候啊，就车开到了海拔高的地方，它都会出现高原反应，动不动就抛锚了，发动不了了。所以我们这几个人哈、啊，就一边开着车，一边还得学怎么修车。我不是跟大家自夸哈、啊，就现在啊，对于这个老式皮卡车一些常见的、常规的这些维修，那我都是信手拈来。 那都是我当年积累下来的经验呢。有的时候你看前方道路塌方了，或者是遇到大雪封路了，那是往前走也走不了，往后退也退不了，那没办法啊，我们就只能就地就安营啊，就地就过夜了。其实夏天还好一点啊，到了冬天那真是特别难熬，因为昼夜温差特别的大呀。小叔最开始不是给我找了四个助手吗？啊，因为确实是情况太苦了啊，半道还跑了两个。其实他们逃跑不干了，说实在话，说心里话，我真的是非常能理解的。因为他们陪着我呀，人家只不过是在做一份工作，赚一份收入而已。因为他们没办法理解我为什么天天这么辛苦啊，天天跑在藏区的各个地方，我做这个老年的福利事业是为什么？很多人直到现在都理解不了啊。很多人都说，你从事这份只花钱不赚钱的老年福利事业到底是图什么呀？到底是为什么呀？其实吧，很简单，因为每个人的追求不一样。对于我们大部分人来说，我们努力赚钱肯定是为了让自己的父母生活安逸啊，让我们的子女呢快乐成长。因为大家都一样嘛，上有老下有小，有钱有挂的。所以说一旦当我们有钱了，我们赚到钱了，我首先想到的肯定就是我们枕边人呢啊，我们身边人呢，我们的亲人嘛，这肯定是无可厚非的嘛，这也是最正确的啊。但是对我来讲，对喜儿来说，我的枕边人，我的身边人，我的亲人要么就不在了，要么是根本不需要我的帮助。那你看我这么多年，我做这个电子通讯事业赚来的这些钱我干什么呢？对吧？所以老话说，淋过雨的人总想给别人撑起一把伞，走过夜路的人总想给别人点上一盏灯。这就是爱被传递的过程，这也是善被延续的理由。没有为什么，它就源自每个人心底的那份善良。人之初，性本善的善。一直到2005年的七月份吧，我们一行四人啊，那个后来走的那两个人啊，是又回来了一个。回来的这个人呢姓李。其实当初小李他们走啊，一方面是因为吃不了苦，毕竟都2005年了，那个时候我们说在藏区你想找一个收入差不多的工作那还是比较容易的，所以说人家呀、啊，也自然就不愿意跟着我又走南闯北的到处跑啊，人家守家在地的多好啊，对吧？哎，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呢，就是啊，人家也不知道跟我吃这些苦是为了啥啊。你看人家要是跟着老板出去倒卖牲口的，就像早些年我小叔一样，人家倒卖一次牲口能赚不少钱的，还有可以上雪山挖虫草啊。这个虽然是比较苦，但是付出这些辛苦那都是能收到回报的。可是你看要跟着我呢，就只看到我付出了啊，这个米面粮油啊，吃穿用度啊，只要是见到有困难的人啊，就全都是无偿的免费的就给人家发下去了。那这些啊，在他们眼里那肯定是没出息的呀，你就是跟着我干啊，也不可能有什么出人头地的那一天呐。所以说你也不怪人家说哈、啊，这种老年福利事业还真就是一个只花钱不赚钱的事业。所谓的福利事业呢，自古以来它就是不赚钱的。你要是想通过这个事儿啊赚多少钱，那你还是赶紧离这个事业远远的吧，别再干出一些缺大德的事儿。 啊，别再玷污咱们国家的福利事业。咱说有多大能力，我们就做多大的事儿啊。你最近生意要做得好，钱赚得多，那你在福利事业上就多花点呗。啊，你看最近生意做得不好，甚至是亏钱了，那你就少花点，或者是咱不花钱啊，咱多出点力，这都可以。但是啊，你对于下面的这些员工，你就像我刚才讲的，人家是为了找份工作养家糊口，所以说人家的工钱啊，咱们这些组织者发起者那是肯定不能给人家克扣的。但是咱说为什么小李后来他又回来了呢？啊，当时他也跟我说了，他说回家之后啊，思来想去的，到哪儿啊确实都能找份工作能赚钱，但是再想找一个既能做好事儿又能做善事儿又能赚到钱的这个工作，那就太不容易了，可以说就找不到了。所以思来想去的呢，就在我回拉萨采购的时候，小李就又选择归队了。啊，直到现在啊，还一直跟着我，就大江南北的跑着呀。啊，一直是从事我今天所从事的乐龄之家芳华老年福利中心。啊，可以说小李他是我一个非常得力的助手。我记得就在2005年的7月份，我们的乐龄团队啊就来到了昌都市芒康县。这个芒康县呢，它对于整个的藏区来讲，经济还是比较富裕的，可以说县城居民的整体的生活水平啊，它比西藏的其他地区要高很多的。这也源于说它特殊的地理位置啊，它正好是处于四川、云南还有西藏，在这三个省的交界地儿，所有从四川要进藏的这个车队啊，它必须要从这儿走啊，这是必经之路。所以说无论是说对于内地的很多文化的接受啊，还是说内地物资的引入啊，它肯定都是占了先天的地理优势了。所以我认为呀，这是一场轻松的走访。但是让我万万没想到的是啊，在芒康县宗溪乡通古村，我遇到了一个极其特殊的汉族家庭。这家人呢，啊，他们是居住在距离烈士陵园50米的那么一个低矮破旧的一个石头房子里。啊，进屋一看呢，这房子南北呢有2堵火炕，这火炕中间呢有一个已经发黑掉色的一个有个大红柜子，柜子上面呢，就是有一个军用水壶啊，刻的都凸凹不平的，还有一个手电筒。炕上呢有2床看不出颜色的被褥，每个炕啊它是连着一个炉子，炉子旁边呢有一个破木头搭的这个桌子，桌子上有3个带豁口的碗，2个炉子呢啊，一个炉子上做了一个烧水壶，另一个炉子有一口大锅，门口走有一个水缸啊，水缸呢还放着一个掉了漆的铁瓷盆，而且最重要的是屋里没有通电，它没有任何的家用电器，而且这房子特别矮，你看我还不到1米7的个子啊，我进到屋子里我害怕碰到头。如果说这是在1984年啊，谁告诉我说这里可以住人，那我是绝对相信的。但是当时啊，那都是2005年了啊，这个窗户它都是用破布堵起来的，就这么一个破房子里面居然还住着一男一女2个人。男的呢76岁啊，叫张福生，黝黑的皮肤，个子也不高，上身是光着膀子，下身呢穿一条藏青色的打着补丁的粗布裤子， 脚上穿了一双破旧的一个黄色的胶鞋。张大爷黝黑的皮肤啊，这上身我能看到他这一身一道一道的全都是疤痕。女的呢是他侄女儿，叫春花啊，看上去也就是40多岁的样子，目光是有些呆滞的，看人的时候那眼睛是直的，看到我们的时候就是在那里呵呵的一直傻笑。张大爷当时跟我们说呀，春花是他们老张家唯一的后人了啊，他们老张家呢祖祖辈辈啊都是给地主做长工的。他说在那个时代呀，那时候地主家所有的长工在那个时候都是被叫做会说话的牲口，根本没人把他们当人看呢。张大爷说他做梦都想不到自己还能有个家，自己还能住上这么好的房子。这么好的房子？他住的房子哪里好啊？低矮的棚顶，你要是个子高点的人站在房间里恐怕头都抬不起来。仅有两扇窗子，一块完整的玻璃都没有，就这么破的房子啊，被张大爷说成了好房子。真的，这个房子哈，连我小时候就没有翻盖的山南敬老院，我们住的那个平房，它都比不了。可是在张大爷眼里呢，居然把它称为做梦都想不到的家。哎呀，可以想一想啊，当初他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过的什么日子。我们常说吃过苦的人呢，哪怕是一丁点的甜都会让他觉得非常满足，都会让他感到无比的幸福。张大爷口中所说的幸福啊，是他弟弟用生命换回来的。后来在一次啊，就地主出门的时候，张大爷的弟弟就借这空档啊，就把春花娘给救出来了。张大爷一看呢，这得赶紧让他们跑啊，别让别人追上，所以就冒死偷了地主家一匹马，连夜就把他弟弟还有春花娘啊，把他们两个人送出了城。结果回来就被地主知道了，地主毒打他，就逼着他说出弟弟还有春花娘的去向，如果不说就要把他活埋了。可以说这个时候张大爷被打得遍体鳞伤，都已经打得皮开肉绽了，真的是疼得把牙都咬碎了。但是张大爷就没说出弟弟和春花娘的逃跑方向，他说他当时啊就一个想法，那既然弟弟带着春花娘都已经跑出去了，那就算打死我，我也不能说出他们的下落呀。张大爷说完之后啊，指着我们几个人说，说你们呐，年轻人呐，赶上好时候了，没生在那个年代。一边说一边指着自己身上的伤疤跟我们说，你看看这些呀，就都是当年那个时候地主给祸害的。其实不光是张大爷，我那两年啊走访西藏的时候，我见到的每一位老年人，真的他们都无比感恩咱们的国家，感恩先辈解放了西藏，能让他们过上像人一样的生活。所以说，说到这儿，我还是想说那句话呀，只有吃过苦的人才知道甜来的多不容易，才会永远感激给他们带来幸福生活的那一代人呢。张大爷说，好在地主啊当时是不管怎么打我，我就一口咬定弟弟带着春花娘逃跑，我根本完全不知情啊。当时地主家的这个奴仆呢，一看张大爷还是个壮劳力啊，就留了他一条性命，继续的给地主做苦工。张大爷就这样死里逃生啊，救了弟弟和弟媳妇儿，也就是春花娘的命。这个时候春花娘已经怀孕了啊，有点显怀了，弟弟就找到了张大爷。那个时候张大爷呀，他已经从原来的奴隶的身份 因为随着西藏的解放，他已经分到自己的房屋、土地还有牲口了，啊，已经过上正常人的生活了。但是这个春花娘啊，她在14岁的时候啊，她就被地主给强暴了，其实心灵上就受了创伤，再加上她被地主老婆惠容伤害，又跟弟弟逃亡啊，又流浪了这2年多。所以说他身体精神上其实是受了很大的刺激的。这个时候的春花娘啊，变得性情是很怪异的。那弟弟呢，跟张大爷说他已经当兵了，弟弟在后来的清匪的战斗中啊牺牲了。结果这个消息被春花娘知道之后，直接就早产了。所以说春花啊，估计就从那个时候可能就坐下病了。春花娘因为这一次的打击呢，就彻底的疯掉了。张大爷跟我们说，说原本呢，我们在村子里啊是有房子的，我也是被评为烈士的家属了，村上呢对我们的待遇还是非常好的，村里所有人对我们一家呀也都非常尊重。但是随着时间一点一点的流逝啊，慢慢的大家就给淡忘了我是烈士家属的身份了。而我们这家呢，你看这一大一小啊，一疯一傻，那就我一个老头子，身下也没有一个男丁，所以就总有人欺负我们。这娘俩出门的时候呢啊，村里的孩子啊动不动就追着打骂，所以我这思来想去的还是搬到烈士墓这儿，在这里住啊，我心里反而踏实点儿。而且乡里呢还特意给我拨的钱啊，说是看守烈士墓的工钱，我们在这儿一住啊就是一辈子。前些年春花他娘也走了，我就把他和弟弟安葬到了一起，到现在啊就只剩下我们爷俩了。说心里话啊，我老早就把自己和春花的寿衣寿材都准备好了。这孩子命苦啊，生下来的时候他爹就牺牲了，他娘又是个疯婆子啊，我想着等他长大了给他说个婆家也算有个归宿。但你们看这孩子他现在这样，谁愿意娶个傻子？没人要啊。我这年龄越来越大了，要不是守着他，我也早就不活了。哎呀，我看到张大爷的生活环境啊，又听完张大爷给我讲了他的经历他的遭遇之后，真的我心里啊别提多难受了。我的身边的这些助理都忍不住流下了同情的眼泪。我对张大爷说，等以后我的这个老年福利中心办起来了啊，我想让他和春花搬到我那里去住。但是张大爷笑着说呀，姑娘，谢谢你的好意，我们就不去了啊，毕竟我弟弟春花他娘还有这些为了解放西藏牺牲的这些战士，他们都在这儿，我都陪了他们几十年了，我要是走了就没有人照看他们了。再有你看看这孩子每天疯疯癫癫的，说跑就跑没影了，这要是我带着他呀到你们那儿和其他人一块生活，那说不上给你们惹什么乱子啊，那就不麻烦了。听完张大爷的话呀，我又看坐在炕上在那呵呵傻笑的春花，我心里真是充满了无比的敬佩还有同情，我真的是被张大爷这种精神深深的感动了。真的，我们能有现在今天的生活，我们真不能忘记我们的革命先烈，是他们用鲜血和生命给我们换来今天的幸福生活。这些牺牲的英雄先烈，他们的家属后人，更是应该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去尊重去爱护的。 你看，还有很多像张大爷这样的人，他们甘愿做一辈子的守墓人，就守护那些被埋在地下长眠的英雄。我们不能忘记他们，我们更要关注，给予他们帮助和关爱呀。所以当时听张大爷说完呢，我们也是做不了别的。就这样呢，我们就把他们的被褥还有身上穿的衣物啊都给更换了一遍，然后又留下了一些生活物资就离开了。在返回拉萨的路上，我就一直在反复思考，其实当初我和建军想开办乐龄之家邦华老年福利中心的目的啊，就是为了让这些孤寡老人、失独老人还有失去生活自主能力的老人，他们都能住到我们中心里来啊，这样才能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乐，让大家都能感受到有儿女陪伴的这种幸福的晚年。但是这个事情吧，它毕竟只是我和建军的想法，我们都是根据山南敬老院里的所有的老人他们的这些感触我们总结出来的。但是当时在西藏走访的那两年啊，我了解了西藏各个村落的孤寡老人之后啊，我发现每一个孤寡老人就是造成他们孤寡的原因是不一样的。你看有的呢是年轻的时候身体有残疾啊，就根本没有讨老婆的，有的是老两口不生育的，有的是丈夫当兵没有回来的啊，妻子一个人就把公婆养老送终，一辈子从一而终没有改嫁的，还有的就像张大爷这样的啊，被自己的弟弟脱裤之后就没法再结婚的。在这些孤寡老人当中呢，尤其是像张大爷、像春花娘这种，他们自己的爱人亲人保家卫国，他们就成了壮烈牺牲的烈士们的家属，他们宁愿在低矮破旧的房子里面守着一个牌位，守着一张泛黄的老照片过一辈子，也不愿意离开那个承载着许多回忆的家。像张大爷一样，张大爷说如果他走了，那这些老家伙怎么办呢？啊，他指的这些老家伙就是烈士陵园里面为了解放昌都、为了解放西藏付出生命的烈士。你像这些老人呐，无论如何你都没办法让他们住进你建好的老年福利中心的，你让他们住进在你心目当中衣食无忧的老年福利中心，因为在他们眼中，守着过世的亲人，守着那些曾经为更多人能过上好日子付出生命的那些烈士，这就是他们继续活下去的信念呢。如果说这个信念改变了，那他们就没有活下去的理由了。所以我觉得对于这样的老人，对于这样的一个群体，他们是更应该得到我们全社会的关怀和照顾的。通过走访越来越多的老人，我的感受也是越来越深。别说光一个西藏就有很多这样的老人啊，西藏本身地广人稀，城市与城市之间、县城与县城之间跨度非常大，交通啊、信息啊都非常不方便，没有办法去实现在每一个城市啊、每一个县城都能开办一个老年福利中心。所以说通过我走访的这个数据来看啊，如果说我想把它开办到每一个县城，那需要的这些资金、这些钱真不是我一个人能负担得起的。所以随着那两年间的走访啊，我发现我们当初的想法啊太过于天真了。 啊，西藏地广人稀，你看有的一个地区啊，它都会赶上内地的一个省份了。虽然说人口不是那么多，但是你想让这些孤寡老人、失独老人，他集中在一块儿生活，那是非常难的。因为这些老人们故土难离呀，他们就会放弃了。你即便是福利中心开办了，那还有很多老人啊，他会因为各种原因他不能住到中心来啊，比如说像张大爷这样的。而且在藏区像张大爷这种老人特别的多，很多需要真正帮助的老人他是不能住进来的。所以我思前想后啊，综合考虑之后呢，我觉得最实际的啊，限期最容易开展的，那就是采用建立老人基本生活物资的发放站啊，以发放物资的形式呢做到地区辐射。也就是说每一个发放站的建立里边呢，就储备起老人日常生活所需要的各种生活物品呐、米面粮油啊、吃穿用度啊，把这些生活物资都备齐了啊，在半径30到50公里之内，所有的这些需要帮助的孤寡老人呐、失独老人呐，都能够免费申请到，而且是及时的免费申请到这些生活上的帮助。但是我这个提议啊，通过我的助理团队初步统计之后，就是发现呢，以我当时从事的手机电脑通讯行业的收入来看，我依然是负担不起整个藏区的这个开销。也就是说我每年赚的钱，我想把藏区的这些物资投放站都正常的运营，我没有那么多的钱。西藏这么大的地区啊，它绝对不是说你建一个两个这样的物资投放站它就能满足所有人，它需要建很多很多。所以就凭当时啊，我账面上那几百万的财力啊，真的是远远支撑不了的。就和小叔说的一样，自己没有强大的经济能力，想把我心中这份老年福利事业做大做好，那是根本没办法实现的。所以当时的我呢，又一次陷入到了困境当中。我和进军当初想做的这个老年福利事业，最开始啊，我们就是想建跟山南敬老院一样这样的托老福利中心，把所有的孤寡老人呢都能集中起来赡养。可是后来我发现，就我这点财力，那根本没有办法实现呢。后来我通过藏区的实地的走访啊，我又想出来了建立物资发放站，给老人们提供生活物品的这些帮助。但是他需要建立很多，再加上各种物资他得需要一个长期稳定的供应啊，就我账面上这点钱他还是难以支撑。所以当时想来想去啊，归根结底就是钱的事儿啊。往往很多事儿都是这样，想象的都挺美好的，但是现实当中啊，真的是困难重重啊。但是这份老年福利事业，在我心里面，不管遇到任何困难，我是坚决不会退缩的。但是在当时那种情况下，资金的问题又怎么去解决呢？时间关系，今天呢，就先聊到这儿。我是喜儿。马玉坤，我们明天接着聊。
健康提醒：保健食品不是药品，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